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日更剧场，让我们来到访问莫名的第三集。那我们前面那一集呢，就是讲到在海外攀登的一些经验，那我有提到就是在攀登岛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主持人我其实就想说，哎，在圣母峰基地的这么多路线里面呢，为什么莫名会选择这一条啊？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蛮好的，到底为什么选择岛峰？因为圣母峰基地其实它所在的路线并不经过岛峰啊。圣母峰基地有几个走法，最短的走法大概就用走的，不搭直升机的话，9天就可以来回了。那如果你加上去 Gokyo Lake 的话，那也许14天可以来回。如果你是走 Three Passes 的话，就是包含 Gokyo Lake、EBC， 然后还会再过一个雾口。把这三个雾口都走一遍的话，大概会花个16天左右。这个差距可能会随着你的脚程速度有所差别。那当初会想要爬岛峰，就是因为它在 EBC 上面，所以它可以同时满足我们去 EBC 看看的这个愿望。那也可以去接触一下所谓高海拔的山峰。为什么会选岛峰？就是因为它是最简单的6000米，这个原因非常的单纯，因为它是6000米级的山峰里面相对上最有名，也是相对上比较容易的，几乎可以说是高海拔攀登的入门砖，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来讲。虽然到当地问那些向导对我们这个传言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因为他说，奇怪，台湾人来到这边，因为他也有接过一些台湾人，攀登岛峰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我们在山岳圈的一些朋友其实彼此在不同的年份都会去爬过，他就说，奇怪，台湾人好像都有一个传说说岛峰是最简单的6000米，但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山峰，说，这些6000米其实也不难这样子，但岛峰确实有它的便捷性在啊，山是很看攀登方式的来决定难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要论谁是最简单的6000米，其实不是这么好定义，但是岛峰确实是台湾的登山者最容易选择的6000米，没错。
我觉得我能力应该是不行啊，只是想要请问说，你觉得在台湾应该要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再去攀爬这个岛峰，你觉得会比较合适？
好，我来先来跟大家讲几个传说，大家听听就好。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有发现有一些从来没有攀爬过台湾百岳的人，有成功登顶岛峰，再来是有台湾已经完百的，就是百岳都爬的差不多，然后登山经验也很丰富的人，他没有办法顺利走完。这个是为什么呢？第一个跟你的攀登方式有关系。有一些攀登公司的向导，他其实会手把手带着你，你不行他就拉你上去，你只要没有高山症他就拉你上去这样子啊。但是如果你接受这样的攀登模式的话，那或许应该说有没有丰富的登山经验可能不是一个首要考量，你可能需要的是强大的意志力，还有不怕死的，不能说决心，不怕死的决定，不怕死的决定。但是这个不是我所喜好的那种方式啊。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一开始还是想试着靠自己的能力，看自己可以走到岛峰的哪里。对于我们的攀登方式是，我们尽量不要依赖向导，因为我们最终都想要脱离向导这件事情。这就跟我们在爬台湾的山是一样的，我们最终都会从商业团走向自主队，再走向跟朋友的比较自由形式的攀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力上的转变跟一个进程啊。如果想要实践这种想法的话，那你就必须从一开始就试着不要这么依赖向导，等你真的不行的时候，你再来向向导帮忙。我们的向导其实也很给力，因为他知道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所以他并不会试图多帮我们，他只会就是在旁边确保我们的安全，然后他觉得我们可以，那我们就可以。岛峰通常都是半夜12点半左右出发了，那我们的向导是半夜十二跟我们约半夜12点半起来吃早餐，他就觉得我们这个脚程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果然我们是当天第二组登顶的，那第一组登顶的大概早我们2个小时出发，但其实只有早我们5分钟登顶，所以其实我们速度算是当天登顶的人群里面最快的。因为岛峰攀登在国外其实算是也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情，也相对有名，就并不只是台湾有这个传说，也会常常看到有攀登向导在岛峰基地的现场教他们如何使用上升器。虽然说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不推荐 你事到临头了才在那边学怎么用器材，而且这器材是保护你性命的，我觉得这要严肃看待。但是确实这个就是现况。那你要说你要用这种方式去攀登，我觉得就是因为命是每个人自己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替每个人决定说他要怎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个攀登的活动。但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攀登模式。就是我希望还是有基础的能力之后才能学。如果要把这些基础能力量化的话，我觉得在台湾至少要，或者是在日本也好，至少要受过进阶雪地的训练，要对雪这个界雪地这种概念有初步的认识，你才不会到那边然后什么都不会。我觉得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那如果自己有一点绳索操作的经验，包含攀岩，不是抱石哦，是攀岩。但抱石一定也会有所帮忙啦。但是如果会攀岩的话，会使用上升器，然后对一些器械钩环比较熟悉，那我觉得对挑战导风这件事情的难度会降低非常多。
因为毕竟，虽然听说是6000公尺最简单的，但是毕竟它还是有一些什么，你说很陡的啊，或者是一些裂
是。
隙的一些，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真的要做好准备这样子。哎，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其实我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天突然午夜梦回的时候，突然很想要去看看 EVC，所以就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就是方式啊，然后要联络哪一些公司啊，什么之类的，发现这个价钱上面好像有一点点高。那想要请问一下，这一趟就是不然先不包含日本的雪训好了，就是这一趟去 EBC 的
尼
过程，
泊尔，
大概是花费多少？那如果又要请雪巴人帮忙背东西的话，又大概可能要加多少呢？
时间隔得有点久了，所以我不太确定，把 EBC 单独拆开来算的话，这个要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是蛮容易跟那个攀登公司谈的。我在加德满都直接拍那个他们当地的报价，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相对上比较准
哦，所以当
的。
地在网络上都不太一样。
是的，当地会比较便宜。那网络上有网络上的好处，这个等一下可以提。我其实，在2023年，也就是去年，我在加德满都闲逛的时候，就是有拍了他们路边一家，真的是随便一家旅行社的价钱。我在这边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安纳普纳基地就是 ABC，9天的行程，它的报价是450美金。那如果是EBC 的话，12天的行程是800美金。那如果是 EBC 加 Three Passes，就是我刚刚提到有顺便走到那个 Gokyo Lake 的地方，那17天的行程是900美金，这个是不含机票的钱，就是也就是从加德满都当地出发，我觉得整个行程安排是这样子，我们会选择从在台湾就是先预定好，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尼泊尔政府在2023年4月的时候规定，你一定要有向导才可以进入 EBC，不然我们几个其实是想要自己走的。我们想要自己走。事实上，我也觉得 EBC 是有机会可以自己走的，只是你在商务的安排上面，可能就事先要做蛮多功课。那你可能卫星电话是真的要带在身上，因为联络上相对比较不便啊，就是没有向导帮你联络。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尼泊尔政府规定要向导，那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可能也这几个人也懒得弄那个商务的住宿这样。然后我们就委由一个向导，就是也是台湾网站上面搜寻，就是中文的，我记得是背包客栈上面有搜寻到这个向导的资讯啊，有带过台湾人，然后人看起来好像还 OK，我们就选他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安排这个 EBC 的行程啊，分两种形态，一种是你假期很长，你想要在尼泊尔游玩的过程中顺便去 EBC 走一走，那也许你可以在加德满都当地找就好。就是你，反正你排的假期很长，你没有固定说一定要什么时候出发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回来。但如果你在意向导的品质，或者是你的假期没有这么长的话，那我觉得在台湾找好向导，然后先联络好所有的处理方式，是一个比较安全且保险的做法。再加上因为从加德满都到卢卡拉机场，也就是 EBC 的算是起点吧。在这两者之间的飞机常常会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就不开，所以前后的这个预留天数啊，或者是前后的它不开的时候，你要去跟这些飞机的 航空公司做沟通，这些都是当地人比较熟悉的。我觉得请向导是有它的好处，但是它就是丧失了一些就是背包客独旅的乐趣啊。但目前的 EBC 的规定是，我印象中还是需要向导，除非他后续有改规定。尼泊尔的规定常常是就是说改就改，所以很难 update 到最新的资讯，这样那大家可能要去之前还要再次去搜寻。
所以，像如果我们想要爬最短的路线，可能你刚才说的9天，然后再加上预留的，可能飞机的这个天数，你觉得，因为像我们现在请假很难嘛，你觉得大概要预留至少几天，就是从台湾出发，然后回来到台湾？
我觉得抓个12天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用走到9天这么久啦。我有看过有人7天也是，就是走得快的话，7天也是下来，9天是很标准很慢的行程，这、就是9天。啊，假设你中间又靠直升机，因为有些人是走到 EBC 之后搭直升机下来，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做法。我之前在我刚到那个卢卡拉机场的时候，遇到一群台湾人，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走到 EBC，然后下坡，他们就不走了，就搭直升机下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做法啊。当然，旅行社有不同的报价，那这个我就没有仔细询问。
那刚才讲到卢卡拉机场，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到底是多危险啊？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我从来没有搭过这种高山型的。大家网络上看到那个关于跑道的那个传闻都是真的，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向下的斜坡。卢卡拉机场的跑道尽头是一堵石墙，那个石墙就是大不了就是刹不住，然后撞上去。但飞机通常都刹得住啊，就算刹不住，它至少也有刹车，它不是毫无刹车状况下会去擦撞那个石墙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相对上来讲，视觉上比较不那么刺激。但是你说，你会不会看到那堵石墙？其实会有，因为小飞机的设计关系，所以它的那个驾驶室它是没有门的，它的驾驶室是就是驾驶的前方的玻璃，我们是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直接从走道看到那个驾驶两个驾驶，还有它前方的那一大片挡风玻璃，所以我们其实是看得到那堵石墙的。好，我觉得比较刺激的是从卢卡拉离开的时候，因为离开卢卡拉的时候，我们是面对的是一股向下的。就是一个向下的跑道，那个跑道的尽头就是一个可能有2层楼的落差啊，大家都会说那是断崖啦，但我觉得可能不算是断崖，但是是不是断崖根本无所谓，因为它下面就是山谷，所以对对对，至于山谷到底有多深，我不是很确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如果加速没有加速好，然后掉下去肯定是会出事的，而且感觉是不好救，所以。你在飞机加速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祈祷，你就看到那个跑道尽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你就祈祷那个飞机赶快离地，赶快离地，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刺激的。但是我们那时候都顾着录影，所以，真的心跳加速或许还好，因为好像也不能做什么额外的准备，完全没有办法，这是你必须承担的风险。
就感觉心里真的会有点怕怕的耶，他好像是平均这30年来每年有一起空难这样子。
详细的我没有仔细去算但我也没有很想去算它。
不 过反正你就是平安回来了。
其实是有另外一个不用经过卢卡拉机场的走法，就是它是最原始的 EBC，那它会从某个我不太确定名字的城镇开始走，然后也就是弥补这个加德满都到卢卡拉这段空域，就是它就是开车开到那条公路的尽头，然后开始用徒步。但这个行程就会加7天，就是你需要从7天从公路的尽头慢慢走，用走的方式走到卢卡拉机场。这是比较特别，台湾确实有人这样走过。之前有跟那个这样走的背包客聊过，他是觉得蛮有趣的啦，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选择，甚至来说，选择不搭飞机的人。是非常少的，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如果说我应该也会选择搭飞机。
刚刚有说有一种选择是搭直升机下来嘛，然后如果我是爬到一半，然后我受不了了，不想再走了，我直接叫直升机，跟就是原本就是爬到之后叫直升机的价格是不是不太一样，还是差不多？
确实确实，这个就要提到。爬 EBC 大家都会保的一个保险， 它是我记得是一家国外的保险公司，我不太确定是澳洲还是纽西兰。它是保险全名我也有点忘记了，应该是 World 开头的 World Nemus 之类的保险品牌。那它就是专门在保这种国外的高海拔的健行。那几乎所有人去 EBC 都是保这一家，就除了国内的保险之外都是保这一家。那它以前呢，在很早以前，它是可以免费支付你直升机的这个救援的，但是因为他发现尼泊尔的直升机实在是被滥用的太频繁了，所以他后来就改规定。我们这一趟其实有两个队友撤退，在还没抵达 EBC 的时候就撤退了。那这两个队友分别付了725美金，就是不算保险的话，就是保险帮他支付了之后，他还需要另外付725美金去支付这个直升机的费用，所以他并不是完全免费。
救援的直升机会比如果我是本来就决定我要坐直升机下山还要贵，还是其实你也不知道，因为你们没有要坐直升机下山。
我印象中原本坐直升机下山，差不多也就是现在救援的这个钱，就是两
哇，
者
那
应
就
该
是
相
有
去
钱
不
人
远。
才会这样选。好。
就是买保险，就是让你多一个你如果真的需要直升机的时候的一个选择。那他那个选择的价钱，我印象中跟你原本就计划搭直升机是差不多的。
啊，可是那两个就是朋友，他最后搭直升机下山，甚至还没有走到 EBC，应该很呕吧？好不容易走这一趟。
哦不哦，我不是很确定，但他们都有走到 Gokyo Lake，就是他们有看到漂亮的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是比 EBC 更漂亮的地方，就是它是整段旅途里面我拍照拍的最开心的一个算是观光景点。至于说哦不哦，我觉得哦不哦当然是没有完成的事情，当然是会觉得可惜啊，但是。队友也都是在台湾都是山岳工作者，他们对这个安全的重视，我觉得是蛮足够的。那我们不会把撤退当成是一种失败，我们比较觉得这像是一种选择，就是我选择这时候不要去冒跟疾病或者是跟身体状况硬碰硬的风险，然后选择我们或许下次再来，或者是回到平地接受治疗，这个其实是风险上的衡量。
嗯，我觉得能够做出选择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需要勇气的。然后，怎么样去评估自己的状况，然后做出对自己来说最好的选择，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听完这一集之后，大家可能会发现，他这座山，或是因为大家不一定去就一定要爬最高峰，有非常多的其他选择都非常有趣，然后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昂贵，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莫名。然后他刚刚的 IG 有说最漂亮的那一段路程，他有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大家要上去看那些照片，会觉得雾，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很想要安排这个旅程这样。好，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然后关于摄影、关于生态种种的故事，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耶！
谢谢大家。